好，各位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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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请放掌。好，当家师慈悲，各位常住师父慈悲，各位居士吉祥。今天呢是我们弥陀要解第十八讲，现在出去讲这个经呀，或者是说一些论哈，讲经说论，有些还可以更新啊，但是也有很多呀，他耗在这个名相啊，这个记忆啊，这个就是这些逻辑上面来回这个摆弄，实际上有点舍本逐末啊。你所有的经典论著，所谓的名相义理，都是从心地中流出来的。我们来听闻，也要把它念念，想方设法啊，文思中不断的消归于心地，这才是一个正常的这样的一个本末次序。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现在会功之业而昧根源，问题就出在那儿啊。真正的说，为什么说听经听经听经要往性往物往正上来会的，除了这个其他的没有用啊。就所谓这么多经文吧，经文也是在这儿建立起来，在那儿要把它扫荡破，在那儿破完了，在这儿又建立啊，不过是随时随处随机法无定法而已啊。所以说确实所谓的讲经呀听经呀，在现在来讲啊，也就是异彩纷呈的，随类得解。再讲到说专修吧，你说现在我们说专修专修啊，其实说是有这么多的善修，那会儿应该是有一个莲池大师，他老人家专修到什么程度呢？他有一句名言就叫说啊，身在长这个身在什么含元殿，无需问长安。唐朝大明宫就像现在的太和殿一样，身已经在这个含元殿，你还要问长安在哪儿吗？啊，他老人家在这个参孝言悟了以后呀，什么都放下了，一心一意专修弘扬净土。专修到什么程度？天旱了要下雨啊，村民们来祈请他老人家给去祈点雨，他说我什么都不会，只会念佛，就出去在那个田埂上敲着木鱼这么念了一圈佛，雨就下来了。你看人家这才叫专修啊。那像我们现在嘛，因为根性的问题，信徒的这种不明理，那有时候说啊，这个消灾嘛要念念药师经啊，灭罪嘛要拜拜忏啊，救苦救难嘛要持持咒等等，诸如此类吧，这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实际上真的念佛就够了啊。如果从知见上来讲，念佛都是多余的，这句名号的这个知见都是多余的，只管念就够啊。净土法门就是佛所说这个药方里边呀，啊，有无数的大成就者祖师爷已经验证过了，治好了啊，以身试这个法了，再来劝我们生性而力行。上一讲讲到了揭示阿弥陀佛变化所做的这个加持点啊，也就是说 一切的现前的世界都可以说是阿弥陀佛的法报化三生常乐我净四德正等无一。讲到这里31页啊，我们今天从这里开始讲起。经文：舍利佛，彼佛国土微风吹动珠宝行树及宝罗网，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种乐同时具作，闻是音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前面至少他来讲法虽然有点意外哈，还算是一个友情。现在进一步的揭示极乐世界的奥妙，这个圣境呢，无情也开始讲法啊，同宣法音。我们常有一句话说，有情无情同源总至，当然可以有情无情皆宣妙法啊。这里讲到的说无情也能说法啊，在我们子土的话，你不要说有情的，光有情说法也没几个有情愿意说法啊，能够听到多少啊。所以说极乐世界无情也能说法，在咱们这儿的话要吓坏啊。我记得小时候看个电影叫《天仙配》啊，有来安徽来的法师，像一个七仙女和董永，七仙女下凡了，看上董永了，找不着媒人了，直接就把那个老槐树给请出来了。电影上面老槐树弄个特技，一张嘴就唱戏唱起来，吓得赶紧把头给埋到那个座位里边不敢看啊，现在还记忆犹新。所以我们这儿的无情呢是不会说法的，说法就成了一个啊，成了一个不可思议的一个事儿，匪夷所思了。但是呢，偶遇大智这里讲到情与无情同宣妙法，前面讲到那么多的四教道品无量法门同时演说，随类各节，能令闻者念三宝也啊。大家要关注到这一点，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啊。你看我们回过头来看，前面还是说其度众生闻是应以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就好像说前面还有一点点引领啊，还有一点点助道的因缘增上的作用，这里好像已经任运自如了啊，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这是个什么境界啊？特别这里讲到的出微妙音，微风吹动，那跟咱们这儿的风，我们这儿的话你看，这个不是近期今年台风特别多吗啊，你看看那视频拍出来，把树也连根拔起了啊，把那个建设的那个架子也给直接吹得掉下来了，特别是在个美洲刮起的那个龙卷风，能把汽车房子能给直接卷上天，坏诸世界啊。这是我们这儿的风大啊，纵然你就是说微风拂面啊，什么清风明月也是啊，贪欲这个五欲六尘的啊，什么暖风吹的游人醉，只把杭州做汴州啊，或者就是造业，什么万事俱备只欠东风，要打仗要杀人的，都是这种缘起啊。但是极乐世界极乐之风呢，就是似有似无，非寒非热，叫八种清风。我们上次讲到了水就有八种功德，风呢亦复如是啊，所以处处时时刻刻的要进行这个厌离和星球的对比度，从哪获得？你看我们这里对于生成啊，眼耳鼻舌身意的生成，我们的耳根对生成无非就两种态度，好清净的人，不喜欢打扰的，那他一定要杜绝视听啊，躲起来不听不问，两耳不闻窗外事，然后一心一意的所谓的修行，这样的话就容易堕到这个偏枯的地步。但是你投入到这个声色犬马中，马上你就纷纷扰扰又随着外境而走了，你就掌握不到这个极乐世界啊，这个闻是因者自然皆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的正念，生不起来 司徒就是这样的一幅情形啊。当然说到这个有情无情讲法呀，我们这儿也有无情会讲法的啊。所谓的无情讲法就是不出声音嘛。你看唐爷不是常讲到说，郁郁黄花无非剥落，青青翠竹稀释法声啊，什么牺牲皆是广场者，山色无非清净声啊，什么春有百花秋有月，云在晴天水在平，都是无情说法。但是不要忘，我们这儿能够见这个无情的法，是要你有了法才能见这个法啊。你凡夫俗子，你世间俗人，你天天看这个开花结果，天天看这个山水风光，怎么看不见这个法呢？怎么不能够自然皆生念三宝意呢？总是让你流连忘返。所以这是本质上有区别的啊，你没有悟是见不到这个法。三是这什么牺牲皆是广场者，现在白话啊，我住那屋后屋正对着就叫歇了泉啊，真歇清了禅师留下来的这个家是吧，叫歇了泉，天天面对那儿还是歇不下来啊，就在跟前儿，这也在讲法，叫歇了泉，你歇不下来呀啊。所以他立的功德如此重要，极乐世界就是无情说法，而且可以让你有法啊。后面讲到的念三宝是从悉檀获益啊，这个又讲到我们四悉檀了啊，让你生这个欢喜悉檀益，这个生善的利益，破恶的利益，入地狱地的利益。那么这里偶益大师也把它分门别类的做了一个解释，大家看，凡夫创闻大乐变声是欢喜意。创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头一回听到还有这样的事儿啊，风吹一下树就能宣说微妙法音，第一次才知道情与无情能够同宣妙法，所以才大喜乐声，生了欢喜了嘛，这就得了四悉檀的欢喜的利益啊，让生欢喜。听起来好像很远，实际上我们设想一下就知道。你看这里讲到的凡夫创文哈，就很欢喜。你像我们这个世界它也有创新呀，这几十年的发展，近些年的这种智能，对吧？我们中国已经发展的极快了啊，我记得那会儿你要有一个啊，刚刚开始从大哥大进化到这个一个彩屏的小手机啊，无线电话，那你得人多了你才要把它掏出来，故意的掏出来显摆一下。现在都是人人都是智能机啊，都是这么一点就通。你想我们刚刚接触的时候也是很欢喜啊，现在的智能已经发展到极限了，发挥到你看那些新的机器人，而且能够跳跃，能够上台阶，能够绕开障碍，已经发达到这种地步，甚至能够在多少以外能够把这个商人的这种武器呀能够定位精准，直接就从你脑门入，你根本就看不见，都有这种技术据说啊。那个智能也是在去年去美国去弘法的时候呀，真的是911炸掉的那两座楼呀，不是现在又兴建起来了吗？兴建起来的从一层你往最顶上走啊，它也有旅游项目，整个这个电梯过程中它就把整个纽约啊从早到晚整个市民每天过日子这个情形，这种都市节奏就跟你跟活灵活现的放一遍一样，让你了解纽约啊。下面那个火车站里边整个那确实是大，整个一个大屏幕啊，就这么直望去全是那个液晶显示屏，就跟咱们手机一样非常轻啊，那个清晰度是极高的，到处都是那个苹果店啊，真的有一种就是这种所谓的高科技十分炫目啊。但是大家发现了我们这儿为什么啊，这个虽然高科技啊它是跟自然是分开的 自然的山水是山水，高科技好像一定在这个现代都市新颖的领域才能把它研制出来。可是从这个极乐世界我们理解一下，实际上就是把大自然跟高科技完全结合起来了，真实的情景。这就叫凡夫创文，大乐变声得欢喜。就像我们现在没想到说异地马上啊接通了就能够视频，曾经你们在谁敢想这事儿啊？所以这就是极乐世界的妙处。与三宝气氛交接，必能发菩提心，是生善意啊，就是外界跟三宝相应啊，内心又跟自性三宝相应，自然而然会发菩提心啊，升起自利利他上求下化的心，这是在极乐世界一个道人最基本的法心，不用你教啊，不用去培训，不用去长养，都是自然接生起来的啊。所以这是生善意，有这样的功德，那么必然自然而然什么呢？力量巨大，增长极快。我们前面讲到的五根五力自然而然降伏烦恼，这就叫破恶意啊，是破恶意。那么正无一体三宝之理，是入理也，那出别名境。这是这一段就讲完了。我们翻到32页看啊，总结：舍利佛，其佛国土成就如是功德庄严。啊，欧益大师这里讲到重重劫世，每讲一段的殊胜，就要总结一下，其实就是要给凡夫讲出来，告诉你，你不敢不相信。为什么？不要忘了它的根本程序是怎么来的啊，就是让大家看极乐世界如是庄严，让大家想为什么极乐世界如是庄严，让大家信确有极乐世界就是如此庄严，成就如是庄严啊。特别是这里讲到的令生性一切庄严，就是生性一切庄严怎么样呢？皆导师愿行所成，种智所现。这是就佛的层面啊，是阿弥陀佛的愿行所成，大愿发出来以后，大行把它填满，成就的这个功德。种智所现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本具的功德，本来自然智、无师智里边就具足这样的发挥能量。这是从佛边上而言，但是不要忘了我们也有这个能量啊。所以说皆吾人敬业所感，为时所变。我们每一个众生本有的清净自信心中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功德，所以借阿弥陀佛的啊，我们上次讲到携带出为他，以他的境界为本质境，带出我们可能性，让它变为可能，为时所限啊。所以大家看这里讲到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词就是令生性。你看只有明眼人诚实法师给点评头在这三个字下面加了三个点啊，这点不是乱加的啊，是当时的诚实法师给加上去的。令生性功用就要在这儿来体现。到底什么叫做生性的程度啊？生性其实就叫圆性，圆满的性。我们一直在讲我们所谓的藏通别教，那些都属于浅性，只有圆教的性才叫生性。生性到什么概念呢？就像《金刚经》里面讲到的，十无有形得阿耨多，这个发这个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没有这个心可发，这才叫圆心，这才叫真发啊。所以这个圆性它才能体现我们的心性是最圆满最到位的。什么叫做圆性呢？说俗一点，就是只要有关阿弥陀佛的一切功德，你什么都信，没有不信啊。不管它是难性的、利益性的，或者能理解的、不能理解的，说是私意的或者不私意的，全部都信。这就叫圆性 圆融世事无碍之性。这个性有什么一个好处呢？就是能够借他的力，让我们入这个无碍法界啊，入这个无碍法界。所以这里才讲到的说，令身性一切庄严，皆导师愿行所成啊。如果我们读过《无量寿经》里边，就是讲的非常的明确啊。在讲到阿弥陀佛因地作为法藏比丘发了愿以后呀，发愿，我记得那会儿刚刚学习《无量寿经》，还错解了一个部分，说他这个用了五劫时间来思维该怎么建造极乐世界。哎，我读那个经典，我还以为说用了五劫时间就把极乐世界给修成了，后来慢慢的随着深入的了解才明白说，光设计，现在我们不是有设计效果图吗？也就是极乐世界光设计这个效果图就用了五劫的时间啊。后面真正的把它变成现境修行的话，经典里面讲到的与不可思议照载永劫种植菩萨无量德行，先是种植菩萨无量德行啊，然后再去修行不住色身香味触法，慢慢修的忍力成就啊。里面讲到的说去国捐王呀，绝去财色呀，啊，自行六波罗蜜呀，教人令行呀，无央数劫积功累德，这样才成就，这就叫做愿行所成，才有果上总智所显现的限量庄严啊。那我们借佛的庄严也是我们的敬业所感，我们信愿行信愿持命的力量所啊，这个招感出为识所变现出来我们本有的极乐净土啊。那到底说后面的这段话比较重要，就是解释说极乐世界跟我们的关系，极乐世界跟阿弥陀佛的关系，我们跟阿弥陀佛的关系，我们跟极乐世界的关系，在这四个角色中相互对等中是真正是怎么样的一种状态呢？大家来看啊，佛心身心互为引致，如众灯明各变四一。这十六个字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佛的心庄严的极乐跟众生的心庄严的极乐啊，它是互为招感心所显现的，互为背景所招感变现的。你看这里讲到的说如众灯明，这是打了一个比喻，说什么意思呢？就是用灯来比喻佛的心和一切众生的心，每一个众生的心都是一盏灯啊，所以叫做如众灯，用灯来比喻。那么用灯明来比喻什么呢？就是佛的庄严和一切众生所变现的庄严，极乐世界的情景啊。就好比说这么多的众灯，咱们屋里也有灯对吧，你说这么多盏灯，整个这个光明是哪盏灯发出来的呢？哪盏灯又有份儿？但是它又是一个光明啊。就好比说极乐世界，你说是阿弥陀佛的极乐世界呢，还是观音菩萨的极乐世界，还是我们将来往生的极乐世界，每一个众生都有一份子自己的极乐世界，但是这个极乐世界每一个众生的心招感变现出来的就是一个极乐世界，就跟说这么多的灯点亮的就是一个光明气场啊。所以这叫各变四一，你说它一个又一个也行，你说它是总共是一个也行，但是你说它总共一个也不对，你说它一人一个还不对啊，人人有份互不妨碍，多个一个都不能讲，就不可思议啊。所以才说全理成事，全事即理，全性起修，全修在性，亦可生常思也啊。这就回到我们讲变体的时候又想起这些话了啊。这个全事即理，理就是我们的心，事就是极乐的境啊。佛的心和我们的心，全部的心现前就是境，就是极乐圣境。性就是心， 修就是进。你只现前我们生活现在的这个场景，这个本位，那么你启程修得圆满以后，显现出来的就是现前的庄严啊。所以说全体的修也没有出本心的境，就叫全性起修，全修在性。但是呢，这个道理啊，虽然法尔如是，但是微妙甚深，一般人潜质的人根本听不进去，走不出来啊。听法真是要听进去走出来。所以最后一句欧益大师也没有办法再感慨了，奈何离此净土，别谈唯心净土啊。这就是无可奈何什么呀，听惯了啊，几多不知好歹内外的人呢、啊、这个不知道势力和和和融合的人，他总是照着会来一句说什么唯心净土，什么自性弥陀啊，总是不愿意将老实求生西方的人奉为上宾，看不上啊，总是靠踏有谈空说什么唯心净土，自性弥陀啊，想要做一个潇洒自在，结果呢自欺欺人，实际上就是有点像什么呀，就是把假钱当真钱啊。当然如果说还有一些更不知好的所云的就更可怜了，全然不知道，照着别人也来这么一句啊。我也见过这样的同修吧，他完全是糊的啊，是理呀、啊、心呀、啊、性呀、啊、完全搞不清楚现象，道理上都搞不清楚，他也看着别人修净土看不上，也照着来这么一句，那就等于说啊，就也拿着钱，根本就不知道是哪个国家的钱，不知道去哪儿花，没有用啊。所以偶遇大师说，离开真实不虚的西方净土，别说唯心自性，会堕到什么地步呢？甘堕鼠迹鸟空啊之窍也，就是会落到这样，让人这个落下画柄，自以为是啊。这里这个鼠迹鸟空呀，这是一个佛门里面的常用的词儿啊。不是有时候说僧人也会有一种说到，说是这个什么嘛，说叫做鼠鸟僧。什么叫鼠鸟僧呢？就打个比喻，就是说跟蝙蝠一样，蝙蝠它要去抓鸟的时候呢，它就变成老鼠了，像老鼠一样啊，入到这个老鼠洞里边。他要去抓老鼠的时候呢，又跟着飞起来，跟着飞鸟一样。所以他鸟也做不了，老鼠也做不了，就是没用的老鼠和鸟啊。所以这里就比喻说，这个说他知道有吧，他不知道是有，是妙有，不是真有啊。给他讲空嘛，他又不知道空不是真空，真空是不空的，他搞不清楚，落下画柄啊。所以说甘堕鼠迹鸟空啊之窍也，这是又一个总结，出依报妙境啊。到此就讲完了啊。这里偶祖啊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后面的长叹，就是对于净土的这个态度啊。实际上中国佛教呀，最争的激烈的就是禅净，虽然说有禅净双修，什么有禅有净土，如同带脚火带脚火，实际上这个没有见解圆了开解的人呢，还是在这个上面会有蒙恬之见啊。甚至以前的祖师们都讲过，说如果一个人真正开悟了，你修净土一万个牛都拉不回来，你还会阻拦别人修净土，还会看不起净土啊。甚至说到说，你说你开悟了，如果你不劝人修净土，你自己不修净土者，敢保你老生没有悟，就放这样的话啊。所以我那会儿，我记得咱们普陀山佛学院有个戒修法师，他也说，我们那会儿聊天也说过啊，说是看一个人教理通不通啊，就是教理不要你说学了多少，就看你教理学通没有，就看他的净土的态度，马上就立竿见影，显露原形啊。当然这个话也不是他说的，是传老说的，传印厂老说的，我亲耳听来的啊。这是这一段。好，下面开始呢又要进入到另一个环节了啊。 生的经文：舍利弗，与汝遇云何？彼佛何故？号阿弥陀。讲了万般的道理啊，还是要重在入道之行门的方便啊，所谓的一行三昧。所以这里往生西方，你想证这个本觉极乐，那你怎么去呢？隆重登场了，开始问说，为什么这尊佛号叫阿弥陀佛啊？为什么？因为这部经典的主要用意，你看欧益大师讲，此经的是持名妙行，故特真是名号，遇人生性万德洪名，不可思议，一心执持，无复一二也。无复一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既然你要经修了净土了，就不要再动了啊！如果你还没有认识到，你赶紧断疑生性。这个二，这不是说我们当然也可以理解成说这个有了二心了，实际上就是有点辩解背叛的意思啊，无复一二也。那么这里讲到的说，此经的是持名妙行啊，说为什么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它这个妙在哪里？祖师里面讲到说，莫牙惊讶的讶啊，莫牙一念登十地，徐之六字扩三乘，就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就能够把三藏十二部教海全部再囊括在其中啊！甚至偶一大师在这个灵峰宗论里边判过了，说你不要今天沾桑明天理寺的啊，你不要遇到学教的人嘛，又天天去寻章摘句去了，不要遇到参禅的人们，又天天去参究问答去了，啊！一看到持戒这个威仪呢，又开始天天讲究什么答疑呀、直播呀，没完没了，头头不了。说你就好好念佛，一心一意念佛，如果念得通声放下了，就是六度的大布施，啊！念得深口一三业清净了，就是持戒，不计人我是非，就是人如，就一句佛号就是精进，不打妄想就是禅定。咬定了今生轻生，轻松不放生，就是智慧。所以为什么叫妙行呢？一句持名法啊，持名相就具足了六度完行啊。那我们一般讲到说念佛的方法，也会有说什么十相念佛呀啊，大家要知道十相念佛呀，如果真要从差别性来看，十相念佛也只能念不变，念南无阿弥陀持名还外带随缘，这是有很大差别的啊！而且你持名持的一心不乱了，实相自然而然就显露，你也不要去观想，因为还有一种叫观想念佛啊！你念的西方境界现前了，你还用去做观吗？啊，所以这都讲到持名的妙用。这里说持名妙行，故特真是名号啊。那我要跟大家这里再拔高一下哈，就是为什么叫做妙行？妙行妙行的最妙之处，就是持名就是持现前法界清净身，就是持无上正觉啊。因为名就是法界的本体，就是南无阿弥陀佛，就这会儿一念心中就代表了法界的实相，代表了光寿无量，代表了极乐世界的庄严。极乐世界庄严也无非一念心性嘛，光寿无量的境界也无非一念心性，真如实相还是一念心性，南无阿弥陀佛六个字也是一念心性。所以你持这一句话，就现前所谓的现前当来必定见佛，现前就见啊。你看欧益大师这里怎么讲的呢？后面的这段小字我们也来看一下啊。初曰光明士，二曰寿命士啊，这是讲到说欧益大师怎么 解释前面的这组经文是为什么叫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那、阿弥陀正翻无量本不可说啊，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三个字呢，是印度话，翻译成中国话就是无量的意思啊。既然具足了无量了，那么无量的法太多了呀，随念一法都具足无量的本性。那就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来讲，最无量的、最难形容的、最好收罗的，就是时空两个法啊，时间和空间交错出来的世界，一切法都离不开世界这个法。所以他才用这里讲到的说，本师以光受二意收尽一切无量。光则横遍十方，就是指的空间；受则数群三际，就是指的时间。啊，横竖交彻即法界体。啊，这里讲到无量本不可说，但知道无量为什么本不可说？因为我们现在能够讲的无量呀，要么就是有量之有量，这就是我们通常的思维沟通，它一定是有头有尾的，有模有样的，有始有终的，这就叫有量之有量。那我现在不断的用这些语言给大家讲无量，实际上还没出有量的范畴，所以就叫有量之无量，借这个语言来表这个无量啊。真正的这个阿弥陀的意思是无量之无量，就是真的不可说不可思议，当体就这么一个法，所以说本不可说啊。在这个不变的本不可说中啊，从真如门本不可说中又起方便而说随缘的方便门，所以叫做无量光寿，做了这么一个解释啊。但是呢，横竖交彻即法界体，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当体就是真如实相，就是法界之体啊。所以说举此体作弥陀生土啊，就是举现前这个一念心体，如果把它表达为弥陀的庄严身，极乐世界的庄严境，那么举此体作弥陀名号，也可以说这一个当体就是南无阿弥陀佛的一句名号啊。是故弥陀名号即众生本觉理性，持名即始觉合本，始本不二，生佛不二，故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呀。啊，这个讲起来呀、真的是非常抽象。我们做一个比喻啊，就是为什么叫做，你比如说举体就是我们现前一念心体啊，大家可以做观，就现前，就我们现在所当对的这个境，就是我们的心体啊。举此一念心体做弥陀生土，就好比说我们挥毫泼墨，毛笔一挥，蘸着墨水把它化成山水楼阁，这就叫举体做弥陀生土啊。以及举此体做弥陀名号，就是我们依然挥毫泼墨，用毛笔蘸着墨把它写成六字洪名，写成字。但是不管是山水楼阁还是这个岩体流体楷书，万变不离它本质就是墨，这个墨就是我们当对的心体啊。如果你能把这个穿透过来，你就知道说为什么说原来弥陀名号就是众生本觉理性，就是写成的字也不离开本觉的这个墨。那么你现在念这个字儿，就是等于说在念这个墨，这个墨还可以化成山水楼阁，所以你念这个字也就等于说念这个话，是一体的。既然这样，十本不二，生佛不二，这都是一体的，没有二与不二，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啊，就是这个意思。 那好，我们再往下看啊。后面的经文是：舍利弗，彼佛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是故号为阿弥陀。啊，来看这句经文啊。当然呢，如果说佛佛道同而言，其实一切佛都可以叫无量光佛，何况说阿弥陀佛啊。佛佛道同，大家看这个，你看这句经文，经文不会错乱啊。为什么说解经义，解经义绝不会错乱？这个彼佛光明无量，其实就是佛的自觉性，光明无量，见到自觉性。照十方国就是觉他性啊，无所障碍就是觉醒圆满性，这就是佛的光明遍照，所以为阿弥陀。其实每尊佛都是这个样子的，但是大家要知道，虽然每尊佛都是遍照法界的，可是呢，它是指的果地功德和法身或者报身也可以带上的功德，化身可就不一样了啊。所以大家来看，你看偶一大师，所以在这里怎么说的？说心性寂而常照啊，一念心体，从智慧的角度来讲，也就是前面讲到的诸法之体性啊。那么心性寂而常照，故为光明，经彻证心性无量之体，故光明无量也。这个是没有错的啊，十方三世诸佛都是这样子。所以你看，诸佛皆彻性体，皆照十方，皆可名无量光。可是有的但是了啊，而因中愿力不同，随因缘立别名，弥陀为法藏比丘，发四十八愿，有光明横照十方之愿，经果成如愿也。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从平等功德上讲来，确实这样。可是阿弥陀佛的特别之处在哪里呢？就是因中的愿不同啊。有第十二愿说：是我得佛光明有能限量，下至不照百千亿那由他诸佛国者，不取证据。你要知道，弥陀大愿王这个愿王，王不是白来的呀啊。为什么大家都一样，就他能用无量光来称呢？就是他在愿力的发起中，大家要记住啊，从发起的因地中，他就能够把心性攀援到这个究竟啊，把心攀援到这个心性的究竟，所以在果地上他就能够随缘同步随到究竟。这就是他的不同之处，只有他才能够在果地上以应化身。大家要知道阿弥陀佛是应化身啊，在果地上的应化身中，他就能随缘随到照十方国，无所障碍啊。所以这里才讲到说这个皆可名无量光，而因中愿力不同，随因缘立别名，弥陀为法藏比丘，格外的把他介绍说他不一样。是不一样啊，虽然说佛佛道同啊。你看我们再往下看几句，法身光明无分际啊，这是这个法身的这个恒遍素穷，无所不在啊，没有分际。那么报身光明呢，称真性，也就是报身，这里是讲的自受用身，也就是佛证道境界，佛境以后呢，自受用的这个圆满报身，它也是称性所现的，所以这里叫做这个报身光明称真性，此则佛佛道同啊，都可以这么说。但是呢，应身光明就有了差别了。大家看，有照一由熏，十百千由熏者，一世界十百千世界者，这个就不一样啊。我们刚才讲到，有的他因地作为凡夫，第一念菩提心发起来的时候，他发的心就小呀，他可能就为了度自己的家人，或者度自己的六亲眷属，或者度自己的一个最这个心仪的人啊， 那这就差别下就出来了。你看为什么有的照一幽寻，他只为一个，有的照十百千，有的只能度一世界，有的照百千世界。可是呢，只有阿弥陀佛能够以应声啊，这个法的最主要的差别点就在这儿，以应声之分能够现法报之光，这是它的独特之处，所以别名无量光啊。说俗一点，也就是说应声佛的光明啊，就是应声佛的光明它就有这样的功德，而是常是这样的功德，不是放光现瑞的时候啊，因为佛有常光，就是他自带的一直就是这样的一个常态的发挥，不是说啊要讲说法了或者要开大法会了哎、啊、才放光动地的现瑞相，这才放光，不是这样子的啊。你像不但在我们人道，在十方国土六道之中皆是这样啊。有一种说就是说在地狱里边堕地狱的众生呢，只要想起来念佛号了，念南无阿弥陀佛，就有佛阿弥陀佛的光呢就直照入地狱，他这样一直念一直念，就可以循着这个光呢就可以出地狱苦啊。当然这个听起来嘛还不有人生疑啊，因为好像我们现在也没在地狱里面。这我这两天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我把亲身的这个也算是感应吧啊，给法师们汇报一遍。我这在飞机上呀遇过很多不可思议的事啊，当然也可以理解成为自己的臆想啊，可是巧的又不敢把它当作是臆想。你比如说我前天啊，前几天讲完正这两天回来了，回来呀因为那边讲完了这几天没时间，我还把这个本儿这个法本呢背到北京去，讲完了回来飞机上我还得写呀，要不然今晚的口粮就没法说。这写什么呢？正讲到说光明无量照十方国，哎呀这想想说怎么表这个法呢，跟诸位法师说不多不少就在想怎么表这个法呢，就在此说时迟那时快，就在那个时刻啊，就正要写这一段说这个光明无量照十方国，还说无所障碍，怎么才能他受活的受持的这个鲜活感啊，能够有个现前力的加持。结果就在此时，大家知道这个飞机啊不是从那个南苑机场嘛，这样飞起来了，昨这个北京的这两天雾霾又重了啊，又重了，厚厚的要从那个云层给冲出去啊，冲出去嘛这个太阳还在那个云层之上照的还比较远着呢啊，这光还在呢，所以当时呢我也就没有就把这个书翻开就这么写啊，正就写在这儿，正在写这儿，反正靠着窗户嘛还能看得见啊。结果就写来写去就写在这个光明无量照十方国无所障碍的时候呢，隔着中间坐一个乘客，边上的那乘客我也不知道他怎么胳膊那么长就够得着的，啪一点就把我这的这个阅读灯啪就给打开了，正好不端不偏不倚的就照在我这个讲义和法门上，哎呀就真的跟那个就是雷电交加的时候啪的闪一个电一样，这种感觉啊，直接就把这个心地给你点亮。你说我自己在这杜撰的说什么呀，这是真人真事儿。你说是巧合吗？他就正好我不是一上飞机就把这个法本拿出来的呀，在那儿还打了半天盹儿，困得不行了，太累了啊，直接歇好了以后，因为他起飞之前还延误了差不多有20分钟啊，就在起飞冲上云层我要写这个想这个说这个怎么说的时候，他就给你啪的来这么一下啊。所以你看这才叫真正的，为什么叫做光明无量照十方国而且无所障碍。什么叫做无所障碍？一层无所障碍就是说变法界无处不在，那他也不是傻乎乎的走哪就照哪或者怎么样，而是随时随地随机严丝合缝的给你来这么一下，既没有离开亮这个事实。你看他只不过是把灯打开 既没有离开量这个事实，他也没有超出人之常情。但是当时我作为一个受读者所感觉的就是，一个是光明亮，二一个是心地开，这就叫无所障碍，赵氏王国。这是真人真事，就在这两天啊，所以说确实是不可思议，号为阿弥陀啊，真的是无量光无所障碍啊。你看这里讲到的说，后面说为阿弥普照，完了故别名无量光啊。但是让人也讲到了说，然三生不一不异。你看其实我刚才的这个法就表示三生不一不异。你说他是一个硬化身吧？是呀，一个两个隔了两个那边的那个人，还有飞机上的这个灯，包括飞机本身也包括我在内，这都是化现啊。那么你说他显这个报身的话，他确实把这个光明发挥得无处不在啊。你说他显这个法身的话，这个法身当体就让我的心性又开了一大，至少当体是相应，那这就叫做三生不异。你说他不异吧，他又各是各的，这个人是人，灯是灯，我是我啊。所以这里讲到的不一不异，未令众生，又是讲到得四义故，作此分别耳啊，为让大家做这得这个四悉檀的利益啊。后面一句说，当知无障碍曰人名言，由众生与佛缘生，故佛光到处，一切世间无不缘界也啊，缘界也啊。这是实际上讲到的说，我们说佛光有量无量，有爱无爱啊，都是从众生一边讲的。从佛的这一边来讲呢，什么爱与无爱的差别都没有啊。从众生边上份上所显的事项上，所以这里说曰人名言啊。由于说众生跟佛的这个啊，佛的缘分能升到这个地步，所以佛光所到之处，一切世间无不缘界，也就是你在任何一个地方所见到的，比如说在飞机上，就能够缘见弥陀的无量光现前啊。一切世间缘见呀，凭什么呀？与佛缘生呀啊，一个缘生就是以信佛的缘生啊，由于你信呀，你的这个信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他的光就无处不在，无时无刻不在啊。其实你这个念佛缘生呀，你念佛念的缘生了，就能够生放光明，大家知道吗？我们念南无阿弥陀佛的时候，自己也许不知道，身上就会放四十粒的光明了，这也叫缘生呀啊。古来在这个教室上有一个典故嘛，就是说你两个好朋友，这在古时候呀，那个时候我们念口本里也不是说了吗，为了生计什么跑南闯北，结果呢一命呜呼了啊，就是到南方去做买卖，做买卖两个好朋友做买卖，做的一个就死了，死在异乡了。那么另外一个回去呢，把赚的钱还给他这个好朋友，也是邻居嘛，给他媳妇分了一半，算是说这次赚的钱，但是你老公已经死了啊。但是人的这个怀疑先生起来了，这个媳妇就说，是不是他把我老公给害啊，把我跟他这个郎君给害死了以后呢，他把赚的钱独吞了一大半，下意识的给我，意思性的给我分了一点，就起这个疑心了啊。久而久之呢，这个邻居也感受得到了，为了证明他的清白呢，就说要把他的老公的这个亡灵呀啊，这个跟什么叫骨灰坛子呀，给弄到他们家来，让他自己说去啊，说我不是谋财害命，因为他怀疑是把他害死的。好， 又到了那个地方呢，就拿了骨灰坛子呢，这个鬼也跟回来了，一路跟着他走，啊，一路跟着他走的途中就走着走着一会儿就不敢跟了，跟不上，啊，那这个缘分深厚嘛，这个人还能跟那个鬼还能有沟通，啊，说你怎么为什么走一会儿就离我远往老远了奔了，说你在干什么？说我怎么跟你走一会儿就你身上就轰就发光发的，我根本就没办法去。问他干了什么了？哦，他才一反应说，原来他自己是信佛的，有时候心里相应的时候就在念阿弥陀佛，一念念的这个鬼都跟不上，啊，所以这也叫做与念佛缘生，所以佛光到处，啊，一切世间无不缘界也，缘见也，啊，缘见就是说都能见，到处见，随时见，只要有名号因缘，就是光明所在之处，就这么个意思，啊，一切世间无不缘见也。那好，我们再往下看，这是约光明而言，后面是约寿命而论。又舍利弗，彼佛寿命及其人名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故名阿弥陀。啊，当然这一句经文呀，在理解上有很大的一个误区点，就是一般人顺着这个文读的话啊，就以为说是阿弥陀佛的寿命和极乐世界的人名的数量都是无量无边的，啊，好像就是用这个无量无边阿僧祇劫来修饰，同时修饰佛的寿命和人名的数量的多少，啊，我也曾听到有的同修就以为是这样问过这个问题，实际上这里讲的是说，不但是阿弥陀佛的寿命及其人名的寿命，你看这括号里面说寿命皆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啊，无量无边阿僧祇劫，啊，那同样我们来看偶益大师，心性照而常寂，前面是寂而常照称为光明，照而常寂故为寿命，啊，有时候你说解吧，说讲吧，你说这些话怎么讲呢？他一针就捅到底了，就这么个事儿，就这么个法，啊，寂而常照故为光明，照而常寂叫做寿命，你只能用心性去体悟，照而常寂，这个寂就是不动的意思，照也是无量，寂也是无量，啊，心性的这个无量之体，就照来讲光明无量，就这个寂来讲就是寿命无量，啊，所以这里也是讲到了前面同样的解释体系，法身寿命无始无终，啊，这个我们都知道哈，啊，那个法身啊是无有始终的，那么报身寿命呢有始无终，因缘果满了，时报庄严了啊，但是呢再没有这个灭的时候了，啊，此意佛佛道同，皆可名无量寿，一切佛都可以叫无量寿佛，啊，但是呢应身就不一样，应身随愿随机，言促不挡。你看随愿随居，你比如说释迦牟尼佛他就80岁，因为咱们这的人就只能80岁，这就叫随机，啊，但是呢他又趁愿再来，也在这个娑婆世界这个时间段来度化众生，这也叫随愿，啊，80岁的事业中啊，就只能说这样的一个啊，这样一个视线，所以说言促不等，啊，言促不等，因为释迦牟尼佛为什么到80岁呢？他本来视线的时候是咱们人寿100岁的时候，少活了20年，啊，有一种说法就是给末劫的众生，也就是我们，舍了20年的寿，为了成就我们道业，啊，所以80岁才入的涅槃。啊，所以80岁一方面是应机，我们这儿的人寿就这么长，二方面是随愿，因为有这么一个心愿，啊，心愿好比说啊，就像这个柴跟火一样，啊，这个柴已经烧干了，那么火也该熄灭，啊，这就叫做这个随愿随机，言促不等， 啊，但是法藏比丘在因地呢发的愿力又不一样了。大家来看，法藏愿王有佛及人寿命皆无量之愿。第十三愿里面就讲到说，假如果他成佛，寿命有能限量，下至百千亿，那由他劫者不取正觉。啊，在这个第十五愿里面说，如果国中天人的寿命无能限量，除其本愿修短自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就是说，除非他到了极乐世界，本愿就是还有愿力，或者再映现到他方国土，那么活短一点，爱活多少活多少，啊，在极乐世界就是无能限量的。你没有这个意思，那你就一直活着，啊，所以这里讲到说，佛及人民皆无量，啊，大家来看。这里叫有佛及人寿命皆无量之愿，经果成如愿，别名无量寿也。啊，下面是解释阿僧祇是无边无量。啊，阿僧祇就是印度人呀。大家看经典的有发现这个奥妙，他们对数字不太感兴趣，也不想那么精确。啊，不像中国人一定要搞清楚，他动不动就恒河沙，点成劫。不可称啊，这个阿僧祇呢也是无量数的意思。印度有十种哈、啊、大的这种计数的，比如说还有无量、无边、无等、不可数、不可称、不思议、不可说，最大的叫不可说、不可说，这都是他说的这个数量的长短啊。那么这里的阿弥陀佛的寿命呢也有无量无边的阿僧祇劫，这一点就说明是有量之无量。你看还有我们这儿的数字形容佛的无量寿啊，所以大家来看啊，无边无量皆算属名实有量之无量啊。这个不好理解哈、啊、跟大家讲为什么先说有量之无量呢，确实如此啊，因为在经典里面也讲过阿弥陀佛要涅槃的，正法一灭，前半夜灭，上半夜灭，观音菩萨下半夜就候补佛位啊。这个观音菩萨也要念灭，他是叫做普光功德山王佛啊，国名叫做众宝普及庄严，但是他的正法灭度以后呢，大势至菩萨又补佛位，叫善住功德宝王佛，那说明他会灭的，这就叫有量之无量，反正数不清，终归会灭。可是大家来看啊，后面又加了一句，然三生不依不异，应生亦可即是无量之无量也。也就是说，其实阿弥陀佛这个应生也是无量之无量，那就是永不涅槃。所以我记得刚开始我们讲经的时候就给大家讲过，说净土的事实无碍。为什么这里有这样一个貌似的冲突呢？啊，你看，就是因为我们说涅槃啊，尽管我们说涅槃就是圆寂啊，就是舍报啊，就是这个不生不灭，但是我们所有的疑情都来自于涅槃就等同于死，才有这样的疑惑啊，就认为涅槃就等同于死啊。可是说不知道这个死这个灭是在我们这儿分段生死中，这叫灭，极乐世界就是没涅槃就叫涅槃，涅槃也可以不涅槃，生活依然照旧，我涅槃你成佛互不妨碍，你成佛我依然不涅槃也不互不妨碍啊。从事项上来讲啊，大家要知道这里请注意啊，这不是从理上来讲啊，从事项上来讲它也是无量之无量的，也就是说不从法身上讲，不从报身上讲，就从阿弥陀佛的应化身上来讲，它也是无量之无量，就是永不涅槃的。为什么三生不依不异啊？三生不依不异，其实我们这儿也有这样的法啊，诸位法师大家知道我们这儿也有这样的法，就是我们没有往这儿会过这个法啊。你比如说以前教室上你看有那很多的大祖师爷开悟了的，有修正的，他说他要走了， 自己弄个棺材躺在进去，把棺材盖给盖起来，圆寂了。结果这弟子们呢还在那受不了，有的还在那哭喊，他啪的又把门给揭开，又活了。说你哭什么呢？啊，说请祖师爷注视呀，师父要注视广义众生，说你们不是我的真弟子啊，真正要我的弟子应该生欢喜心啊，见我入这个法界，色身融入法界，成就大成就，应该生欢喜心。这么一说完了，啪的盖一盖又走了。其实这也叫做无量，表的就是无量之无量法，就是说生命这个花啊，其实是不会枯萎的，不会枯萎的。应生也可以有同步法身的无量之无量啊。你看为什么一家子修行啊，这个爹说他要走了，结果闺女就把他哄出去骗出去，他自己就回去就先走了啊。还有的祖师爷们给大家说走了，我要走了，谁能跟着我去，我还能带一个啊，结果别人就以为说要带到哪去呀、啊？去这儿去那儿，说我可以，还有点脚力，最后说你们都不行啊，说还要我要走了，谁能带一个，结果试着说我去，手一拉就走了，一立定就跟你定身说就走了，这就叫无量之无量。就是说啊，所谓的什么呢，就是来去自在。为什么说不来不去，不来不去就叫自在。自在就是说不是说我们潇洒的好像不吃不喝，或者自在就是一直在，从来就在，这就叫自在，这就叫无量寿啊。所以说应生亦可即是无量之无量也。那后面讲到的就是比较具体了，疾者病也，也就是说阿弥陀佛寿命，并且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所有行者的寿命都是什么呢？无量的啊。这里讲到的极其人民的人民的概念，你也不要以为说啊，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好像是就是一些凡夫啊。偶一大师说等觉已还都叫人民，不是像我们这里的罪恶生死凡夫就这一类而已了。而且这里讲到为佛寿命，并其人民寿命皆无量等也啊，皆无量等也。讲到这一句呢，就算是把上面这个寿命式的这一段经文给灌到这里了啊。那么后面开始的这一段呢是什么呢？是属于这个总结，也就是总的前面的无量光无量寿。大家来看啊，当知光寿名号皆本众生建立，也就是说无量光寿的这个名，这个名号方便啊，横遍十方速穷三界的这个名号，本众生建立，皆本，本是什么意思？就是依着这个根本，本着这个所依，什么样呢？依着现前一念信心的这个根本所建立的，叫无量光寿。也就是说你们现在不要管阿弥陀佛，就放开，不要管他了，就说你们每一位现在哪怕是轮回中的众生，都是本有的无量光无量寿的，是依着这个建立的。为什么？你身佛平等，佛也是这样的，众生也是这样的。为什么？因为心性本来就是这样子，心性是不论你是佛还是众生的，他是不管这些的，他只负责平等究竟本来啊。那么既然是平等究竟本来，这样的话能令持名者，为什么？因为现在之所以称之为众生，就是你的无量光寿的心性没有显出来，所以能令持名者就是要显这个光寿无量，就要光明寿命同佛无异也。你念这个佛，持这个名号功德，这个名号的妙用就可以让你现在本具的所谓的佛性种子能够发起现行，成为真正佛的大圆满果位啊。这就叫做 光明受命，同佛无异也。啊，所以由着这个，你看这里讲到的还是只要能够把这个心地法门打开啊，万变不离这个。你看，复次，由无量光义故众生生极乐，即生十方。见阿弥陀佛，即见十方诸佛，能自度普利一切。啊，就是既然就是这个三无差别的这个一念心体，现前法界，那我们就借这个净土一门，融汇到华藏世界的这个啊这个诸刹海土。华藏世界再大，它还是不离现前一念心性的。啊，法师们，华藏世界再大，都不离开我们现前一念的心性。啊，所以说你借这个心性升到极乐世界了，也可以借这个心性等同于升到十方了。你借这个心性见到阿弥陀佛了，也可以说借这个心性见到十方诸佛。借这个心性所谓的自性烦恼誓愿断，就是自度；借这个心性所谓的众生无边誓愿度，就是普利。所以说能自度即普利一切，这是由无量光所陈述出来的一个方便境界啊。再下面，由无量受益故，极乐人民即是一生补处，皆定此生成佛，不至一生。啊，还是由无量光啊，无量寿这个意思，还是一念心体。那么大家要知道，这一念心体是常住不变的呀。啊，我们再回忆，又讲到楞严经了。楞严经里边有这么一个情节啊，就是波斯匿王，应该是波斯匿王吧。波斯匿王呀，老的都动不了了，发白面皱，腿脚不灵了。啊，他见佛的时候说：“哎呀，说我小时候，我妈带着我去恒河边呀，去系这个湿婆绳。啊，说现在我十岁的时候比小时候大，二十岁的时候又比十岁大，三十岁又不如二十，四十、五十，现在已经七老八十了，已经根本不行了。”哎，佛就给他说：“说你既然这样，那我问你哈，说你三岁的时候跟着你妈妈去见恒河，你现在六七十了还能够见这个恒河。”他就问他说：“那你能见恒河的这个见这个作用有没有老呀？”楞严经里面有这么一个情景。哎，这个波斯匿王说：“哎呀，原来他发现这个真的心性不会老，一直是常住不坏的，因为他是个在家人嘛，所以就很高兴地发现说，啊，原来真的是寿命是照在永劫的啊。”我记得还有一个就是还把这个总结成叫做：“白河浪头观河见，优势童年过后兴。”就是三岁的时候我见的还是这个样子，能见这个，到我七老八十他没有变没有老，优势童年过后兴。大家要知道，这也是无量寿了。我们现在都处在无量寿，我们也是这样的。小时候看东西，看见什么了？你说我2000年来普济寺看到的圆通宝殿，跟我这快20年了又回来见普济寺圆通宝殿，能见这个还不是一样的？有变过吗？啊，优势童年过后兴，不仅仅是我们。啊，从小到老这个没有变过，从这辈子到下辈子也没有变过，生死轮回无量劫它也没有变过，就是这个，这就叫一念心性，就叫无量光寿。所以说即是一生补处，皆定此生成佛，也就是说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所有的生命轨迹不是依附这个幻象生灭，而是依附那个不变的见性，一直到成佛。怎么成佛了？都是最后生了，再不经生死了，就是眼睁睁的看着成佛，再不经历第二生了。本来就没有第二生，因为没有第二念啊，所以叫做 不至一生。哎呀，可是说的这么好，怎么办呢？当知离却现前一念无量啊光寿之心，何处有阿弥陀佛名号？也就是说，举全体的这个光寿之心，有我们现前的一念啊，当对的现前一念，把它圆成一句六字洪名，一句洪名就是全体的现前一念行，就是现前法界，就表现为一句名号啊。所以说，离去一念无量光寿，何处有阿弥陀佛名号？密心了不可得呀！啊，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背觉合成，才有这第一方便的还言要术，就是执持名号，啊，即得法界，即佛，即心，名号就即法界，即佛，即心，所以九九归一，必证本来面目无量光寿，啊，这里讲到的，而离去阿弥陀佛名号，何由彻证现前一念无量光寿之心？啊，最后是愿生思之，愿生思之，愿生思之，啊，浅思的到不了，浅性的不会念，啊。这是我们今天晚上的内容，就到这里啊。好，请大家合掌。闻法功德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迷诸众生，速往无量光佛刹，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摩诃波罗波罗蜜。好，感恩各位，阿弥陀佛。